胡彦忠听了雷剑的话，心中非常吃惊，他好像不认识雷剑了似的，盯着他问，那要是将来教主计较起来可怎么办呢？
嗨，他现在自己还自顾不暇呢，如果我们在这站住了脚跟，打开了局面，他奖励还来不及呢，我们要是站不住脚啊，哼，将来说什么也没用。
这胡印忠是个鲁莽汉子，才智一般，他左思右想，还是想不出个更好的主意来，便笑着说，
哎，好吧，那就听你的，我来当这个生药铺子的伙计，你呢当老板娘。
嗨，那怎么行啊，雷剑笑得前仰后合的，胡印忠莫名其妙，
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又说错什么话了吗？惹你笑得这样。
雷剑用手指点了一下胡印忠的脑门，脸一红说，
哼，我笑你真傻，你以为伙计那么好当啊？伙计要懂得药性，进货要会看成色，出药要能记账，会看等子，你成吗？哼，你呀，就会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
那你说我能干什么呢？
嗨，当然是当老板了。
什么？当老板？哎呀，这合适吗？
嗨，你就不用这的了，倒是能假戏真唱，难道夫妻就不能了？
哦，原来是假的呀！哎，我看你呀，在教主跟前和背后有点不一样呢。离开了教主，哎，你好像更高兴似的。
雷剑低下头没说话。
要说呀，他是易英的头号心腹弟子。易英这个人呢，待人并不吝啬，也不藏奸。传授技艺从来不保守，但是他对弟子也是十分严格的，平常很少有个笑模样，更谈不上温情亲情了。雷剑觉得他这师父刚愎自用，遇事从来不愿意和别人商量，事成虽有褒奖，但是事败从来不认错。雷剑虽然对师父有看法，但是从来没敢说过，就是和乔松、韩梅、何唐几个姐妹私底里也没敢议论过，但是他对胡印忠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感。听了胡印忠的话，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
要说呢，我跟教主在一起啊，心中是敬畏感，可是跟你在一起呢，心里却感到高兴。你看咱们教里那么多的男子，我和谁说笑过呀？
这胡印忠啊，真是个棒槌。雷剑说了这么多，他愣是不开窍，低头想想还是没明白雷剑话中的意思，竟是不知如何回话。咱们暂且按下雷剑和胡印忠，再说钱度。本来啊，他只打算在南京待上三四天，可是沾惹上了曹宝，就有点乐不思蜀了。但是待在这不走，总得有个像样的理由吧。他就说要等李世尧运铜的船到了再走，还要协助铸钱司验铜，又说住在总督衙门怕给尹继善添麻烦，索性搬到了驿馆。以后的几天里啊，看铸钱局查库房，那都是简单应付了事，一点就过，每天到库里蜻蜓点水般转一遭，就回到采凤楼去鬼混。那曹宝是风流场上的巾帼领袖，使出浑身的解数来伺候钱度这个风月场上的厨，和采凤楼的妓女与他昼夜厮混而绝口不提钱的事。没几天的功夫，
就把钱度弄得干巴精瘦，整天神魂颠倒的，每天花天酒地，竟然比风月场上的老手高恒还要着迷。这一天，钱度在彩凤楼和曹宝厮混，直睡到日上三竿，还懒得起床。丫头在外边隔着窗子喊了一声：“
钱爷，该起来吃早点了。”
钱度这才睁开眼睛，在床上伸了个懒腰，看看身边躺着的曹宝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
哎，我说不早了，真是该起来了呢。”
俩人这才起来，穿好了衣裳，一边吃早点，一边闲聊天。曹宝看了看钱度，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可真是仇杀了人呐！如今我有了身孕，不要吧，我也这么大年纪了，你呢，又一直想要个儿子，生下吧，又怕将来孩子没有爹。”
说着就擦眼泪。钱度急忙过去搂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：“
哎呦，瞧瞧瞧瞧，这好好的怎么说哭就哭上了呢？嗨，你们女人呐，就是眼泪不值钱，说来就来，可真方便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只要你愿意从良，我一定把你接出去，到时候买一处宅子，叫你们母子享清福。”
正说着呢，一个丫头跑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
钱爷，钱爷，总督衙门来了个师爷，说有一封要紧的书信要交给你，你快下去看看吧。”“
哦，好，我这就下去。”
钱度说着摇着四方步下楼去了。曹宝叫人收拾了桌子，把史成叫进来，一边理着头发一边说：“
史成啊，叫他们把新买来的阿胶熬一熬，我要用。”“
啊，是。”“
哎，妈妈，不过前几回可都是坠胎呀，怎么这回倒要保胎了呢？”
曹宝的脸色有点忧郁，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是啊，这次我要保胎，不但我，连赛金莲也怀了他的孩子，也要保，这是教令。再说，我当妈妈也当烦了，到老也想吃碗体面饭。”“
嗨，妈妈，咱们的教令也真够多的了，连怀孩子这样的事儿他们也要管啊，不但上清观，还有一枝花。都不照面，还都想管事儿，再加上青帮，哎，反正啊，任谁啊都敢欺负咱们，这活啊可真不是人干的。”“
嗨，你没听人说吗？笑贫不笑娼。哼，老娘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好说好商量便罢，闹不好我就卖了这彩凤楼。反正这种钱我也挣够了，买一处宅子躲起来，谁能找得着我？你记住，不管是义英还是别的帮派来找，你就只管应酬叫苦，说没钱办不成事儿。要是能再掏他们个三两万的，我就把这些银子分给你们，大家远走高飞了事。”
说着听见钱度上楼的脚步声，曹宝才叫史成退下，起身迎上前去，笑着说：“
钱爷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”
钱度显得有些沮丧，喟然坐在椅子上说：“
哎，皇上叫傅恒给我写信，命我立刻到热河见驾述职。哎，看来这回啊，是再也不能耽搁了。非走不可了，这违旨的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曹宝听了没说话， 掏出手绢来擦眼泪。钱度勉强笑着说：瞧瞧瞧瞧，又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大不了过些日子我就又回来了。你要愿意呢，就跟我去云南，把这个烂摊子趁早散了它。要是不想去呢，我这次进京见了张中堂和傅六爷，对他们说说，只要他们一句话，我就能来金陵当个南京道。说着抚着曹宝的肩头又说：说真的啊，我也舍不得你呀啊。曹宝别转了身子，只是擦眼泪。哎，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是自叹命苦啊。我打六岁就进了这火坑，这里是什么样的地方你还能不知道吗？老鸨虽然养活我，可是也打我骂我逼我接客。后来我当了妈妈，也照样打骂下头的丫头们。到了这个地方就讲不得什么脸面了，不接客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。打16岁上我就留心，想找个好主早点从良。可是到这里来的能有几个好的？有良心的没钱赎我，有钱的又没良心，能靠谁呢？好容易自己也熬成妈妈了，能自主了，却已是人老珠黄，更不敢想从良嫁人的事儿了。说句至诚话，自打我26岁当了这里的妈妈，就再也没让男人沾过我的身子。左审右看，就你前爷是个至诚君子，聪明能干，心地善良，却又偏偏是个做官的。如今委身于你，我是什么都舍得，就怕将来，就怕将来你把我甩了。如今我有了你的骨血，小40的人了，你可叫我怎么办呢？说着扑进钱度的怀里，哭天抹泪的。钱爷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，还有那个赛金莲也有了你的。这些日子你亲眼见我们的不接客，我们这还不是为了你能有个儿子吗？你是个男人，给我们个痛快话，要坠胎现在还来得及。话没说完，那个叫赛金莲的也一头闯进来了，二话不说坐下就陪着哭。钱度本来就心烦意乱的，叫他们这么一哭啊，越发六神无主了。思量了一会儿才说：哎呀，我说你们别哭别哭嘛。哎，这么着，你们两个都跟我从良，其他的人呢都遣散了，把这楼卖了。我先去见见道尔吉，找他先拆兑10000两银子，在南京先买一处宅子你们住下，等我从北京回来带你们回家乡去拜拜祠堂，就算是我钱家的人了，你们看这样可成？说着拿出一张2000两的银票递给曹宝。 No， 我每年的俸禄是5000两，这些年攒了点，前头给云云1500两，这2000两呢你们留着置办点行头，我是个干净官儿，就这些了。要从良啊，就得有个正经过日子的心，要是还像以前那样花哨，那我可就养活不了你们了。曹氏和赛金莲推让了半天，最后只接了500两。曹氏说：如此，我和金莲就死心塌地的等着钱爷了。钱度心下感激，又说了一些道别珍重的话，便匆匆离开了彩凤楼。 赶到总督衙门，立刻和尹继善的师爷接洽，又到藩司衙门同道尔吉交割差事，顺便提了一下借钱的事。钱度本以为这是小事一桩啊，手到擒来，却不料他把话刚刚说完，道尔吉就皱起了眉头。哎呀，我说老钱呐、啊，凭我们两个的交情啊，别说是借一万，再多点我也敢借给你。但是原厂给我有手令啊，过往官员不管是谁，动用库银一两，都要经范时节批，连他自己在内，就算我现在给你写了条子，到仓库也是要被驳回来的。我们这儿全省上下，没有谁敢和原厂打马虎眼的。这事儿啊，还真不好办。啊，你说老范呐、啊？嗨，那老范那还不好说，我这就去见见他。哎，你是不知道老范呐？告诉你，那可是原厂的一把锁。哎，你别看他整天不修边幅，嘻嘻哈哈的，那办起事来一点都不带含糊的。他先头当顺天府尹，连先帝都顶撞过，又得老怡亲王的赏识，那是有名的铁头猢狲。你呀、啊，哼，最好别去招惹他，省得落没气儿。就说上回吧，高国舅想借3000两银子，说是北京已经兑出来了，半个月就能还上。哎，你猜范时节怎么说的？他说等兑来你再用吧，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熬出来的油，给你还风流债。把高恒碰了个大红脸，你干什么要10000两银子？光这个数目他一听就得恼了，还能借给你钱？钱度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忙支支吾吾的说：“哎呀，是一个亲戚要捐官，人家过去有恩于我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要不这样吧，我不借公款了，借德胜钱庄10000两银子，请你给我担保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哦，那这样嘛，这样可以。不过我也快调任了，傅六爷调我去给岳钟琪老将军做副将，就快要动身了。我呢，只能担保钱庄找得着你，哎，不然钱庄也不干呐。钱度笑了笑说：“哈哈，他们是怕我跑了不成？嗨，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庙吗？”人都说蒙古人憨直，不藏心术。哈哈，我看你老道却精明得很呐。钱度说完便起身告辞，道尔吉也笑着起身相送。钱度走出藩司衙门，正犹豫要不要去见见尹继善，却见一乘4人抬官轿停在了门前的狮子旁边。一个官员哈腰下了轿，只见他身穿8蟒5爪的官袍，孔雀补服，蓝色的玻璃顶子闪闪发光，那张白净脸上镶嵌着一双不大的黑豆眼，留着短短的拔子胡，走起路来又轻又快。钱度不由眼睛一亮，快步迎上前去招呼道：“哎呦，这不是李世尧吗？”李世尧一愣，回头一看是钱度，吃惊之余十分高兴。哎呦，钱老夫子，哎，你怎么还停留在南京啊？底报都出了，叫你进京述职，另行委任呢。怎么，你竟然没接到旨意？旨意倒是接到了，不过可没有另行委任的话呀。我去见见皇上，还得回云南去。李世尧神秘的一笑：“哈哈，另行委任是我说的，我的消息比你灵通。听说
你要去刑部当侍郎，又要去给刘统勋当副手了。
什么？刑部？钱度顿时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我怎么听说皇上是想叫我去户部的？
看着钱度那吃惊的样子，李世尧轻轻一笑说：“
嘿，瞧你这意思，好像不太情愿去刑部啊。”
哎，刑部可是法司衙门，要论身份，比财神还要强呢。
钱度无声的透了口气儿。
李世尧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他何尝不知道刑部是国家政治机枢，要论名声身份，尊贵清严的确比户部要好。但是他一向是理财的，再加上如今是非常时期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对他来说恐怕还是户部更实惠一些。这一点他钱度可是深有体会的。守着个铜矿，职位虽然比不上侍郎，但是经常调铜运钱，像曹宝这点事儿啊，根本就用不着自己操心，只要向下头的人透个口风，下司不言声就给你办了。可是偏偏钱度管着铜矿的时候，两袖清风分文不取，今天自己遇到了难处，需要用钱了，却又要调刑部了，他打心中泛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惆怅，叹了口气说：“
哎，皇上怎么会突然叫我去刑部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李世尧可不知道他的心思啊，笑着说：“
嗨，这有什么呢？这就叫天心莫测。这次离京避辞的时候，皇上和我说了多半个时辰的话呢。他说，外边人看着皇上似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置事情，其实啊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一样的呕心沥血，一样的不得已。我想，你大概就是皇上不得已才用到刑部的。”
钱度如今是一脑门子官司，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头。他想，李世尧是个有胆量敢办事的人，便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这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如今呢，还真遇到了点子不得已的事儿，见了你呀，正好。”于是就把借钱的事儿说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：“哎，世尧，看来我走了，你就是同政司的堂官了，能不能先从运来的钱里头腾挪15000贯，很快我就能还上。要行呢，我就不用看南京这些官员的脸色了。你看这个忙，你可能帮得上吗？”没想到李世尧痛快得很，连想都没想就说：“
嗨，这是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儿，还值当看他们的脸色？正好他们那边还没卸船呢，你给我写个条子搁在这儿，我再给你写个条子，你去提钱。”
钱度一听不由大喜过望，和李世尧一同进了总督衙门门房，要了纸笔，各写字据。
钱度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啊，就忙着到码头上提钱，又用车运到钱庄兑了银子。按官价呀，是2000文钱兑1两银子，但是此时此刻呢，市价银子贱，钱贵，1200文就兑1两。这么一来，除了10000两银子，钱度还凭空多得了3000贯钱，一切都显得富富余余的。钱度高兴之余，又多少有点后悔。怪不得同政司里的人都抢着跑外运差事呢，原来这差事这么肥呀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早打主意，何至于今日这么作难，捉襟见肘的？
一切安排停当，钱度就到尹继善那儿辞行。尹继善仍然是十分殷勤，说了一大车恭维荣升的话，摆酒饯行，又一直送出仪门，再三叮嘱珍重。末了又说，好啦，一路珍重，明天我就不去码头送了，叫老范他们代劳了。钱度一一而别，又到驿馆吩咐打点行装装船，直到半夜才回到彩凤楼，与曹宝金莲依依不舍，洒泪而别，自不必细表。第二天，钱度便乘船北上。